弟兄姐妹平安。刚刚讲到说，有人就觉得说，哎，会不会听完以后发现说，我当时结婚的时候没有这样子按照李哥周姐这样的步骤，那是不是嫁错了或者娶错了？那现在还来得及吗？啊，我说了，如果你按照李哥周姐的这个教导的话，你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意念会在你的思想里面。因为如果你已经结了婚了，你也在神的祭坛上已经许下诺言了，那就是神配合的啊。虽然不是李哥周姐配合的，就是神配合的啊。那你没有别的想法了。那也有可能，你现在正在交往，听完以后，有可能后来发现不适合啊。你现在正在交往不适合，那经过沟通以后，你发现要分开，我也不觉得这是失败，你看。好，因为不适合，如果硬要走进婚姻，那你要知道那是一辈子的，对吧？好，一辈子的。好，所以我会鼓励大家，我们在听这些的时候，你先把自己的一些顾虑先放下来，你先来听听看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好吗？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众儿女来到你自己的宝座前，主，我们真的相信，主，你在我们身上有你自己美好的带领和旨意。主，我们也真知道，我们还没有认识你之前，主，我们大大的得罪了你，在很多的事上我们真的没有按着主你自己的心意而行。主啊，我们真的也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你的宝血真的遮盖了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主，让我们现今可以因着你的恩典，主，我们可以进入到主你自己的家中，进入到你自己的圣所里。主啊，我们就求你今天晚上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主，求你光照每一个人。主，因为只有隐藏的事只有你知道，我们自己知道，主，恶者也知道。主，就求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能够在你自己的光中而行。主，也求你保守孩子在分享或传讲的过程当中，主，孩子也能够敏锐主你自己圣灵的带领。主，让这样的一个分享真的是能够成为弟兄姐妹的帮助。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很多的事情我们都要有前提，对不对？哈，做研究的人也会有前提，对吧？写论文啊，也会有一个前提，你要把一个论文要框在你的这个假设当中、前提当中。好，所以我今天要分享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也要有个前提啊。那你看我的前提是什么？相信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人包括人也是。好，为什么？如果你不相信的话，那么我今天跟你讲的交友啊、婚姻啊，都是从圣经里面来看，那你们一定会觉得说，我为什么一定要照着圣经讲的？现在世界上那么多的说法，那么多的一个看法，对不对？那我现在就必须要先把前提先提出来，就是我今天所讲的内容，我盼望是按着神的心意，是按着圣经的教导来讲的。好，那可能跟现在的世界上的想法有很大的不同啊，但是我们要，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但是我会鼓励你，就是听听看圣经所讲的是一个他的期待是什么。好，那已经信主的，那我们就按着神的话语怎么样而行，好不好？好，所以这个前提请大家务必跟我是在这个前提之下来听。那请问一般人对爱情的迷思，哈，我相信我待会儿下面所提的应该不止这样子啊，应该还包括很多啊。那我只是略略的提出来几点，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可能有些东西会讲得快啊。好，只要相爱就不需要考虑其他问题，是不是？摇头，摇头表示还要考虑什么？很多问题，是不是？很多问题。可是很多人就是哇，当时就觉得爱得死去活来的，旁边的人在跟他讲什么他就怎样，都觉得那不重要，那不重要。可是等到结了婚以后才发现那些都很重要，对不对？啊，一见钟情啊的爱才感动人。其实这都是我们讲的很多电影哦，都是这样子，对不对？ 哇，然后每一个人看的都流泪啊，哎呦，都好揪心啊什么的啊。然后你在现实生活里头也会被这样的一个电影情节或者爱情故事小说哈、啊，能够这个受影响。所以如果你没有一见钟情的话，你就会觉得嗯，这个大概不是啊。我想很少人会像那个有些人比如说一见面啊，或者就讲到那我们先来谈你的家庭观是什么，我的家庭观。好，这一见钟情哈，董俊哈，哦，有没有人说爱要来电？哎，很多时候我们在社青哈，那我们常常讲说怎么样？那么对某个姐妹有没有啊不来电呢？啊，我们有一个弟兄哈，讲了好几个都不来电，我就想来电的感觉是什么？是不是一触电的那种感觉？啊，打电话。都没有打电话，是吧？因为电话号码没要到，是吧？好，一个人的外在条件是爱情的重要条件，是吗？啊，如果摇头的话，你就要问你自己：如果真的这个人个儿长得比我矮，你就是弟兄比较矮，姐妹比较高，那个也没有关系啊。或者是像 Nick 这样子，没有手没有脚。也没有关系，因为那不是重要条件。你真的是这样想吗？好，我没有说对错，好，我没有说对错，但是外在条件是不是爱情的重要的条件？很多人，好，我们其实在每次在妈妈小组啊那边聊天的时候，讲到以前的这个以前的交往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讲，哎，姐妹你为什么要留长头发？哎呀，我那时候交朋友的时候，我那个男朋友就喜欢我留长头发，所以我一直到现在还是留长头发。他特别喜欢我留长头发，在三角钢琴那边弹钢琴，对，所以他们家就有一个很大的三角钢琴，是吧？那这个是不是好？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这很好笑，对吧？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交往的时候，其实你不注意的时候，你往往是那些你很羡慕或者很欣赏的一些外在的那些东西在吸引着你，啊，在就是第一眼就是抓住了你。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讲敬拜团要注意，就是这样哈，啊，因为在台上大家都看见啊，很多人就看到哇那个领会真的领得好好，哎呀，每一句讲的话都讲到我心里头去了。啊，或者是哎呀，那个姐妹唱歌真是好听啊，那声音，余音绕梁啊，对不对？就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被这些什么外在的东西在吸引，但是你自己没有察觉的时候，你的心已经怎样？已经跑去了哈。只要对方爱我，能满足我的需要就好。好，有些人真的是这样啊，我们已经跟他讲，这实在不太合适。啊，但是他对我很好啊，他很爱我啊。我如果不要他的话，我去哪里我就再也找不到像他那样爱我的人了。有没有这种情况？会了，会有这种情况，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会有这种想法，对不对？好，那我既然讲迷失的话，就表示什么？不要这样想啊。好，虽然对方有交友对象，甚至已经结婚了啊，我仍然可以和他有爱情，因为我才是他什么命中的伴侣。现在这个社会很多这样的想法哟，根本就不管你是不是还在交，你有没有交往的对象，也不管你有是在婚姻当中还是不在婚姻当中。现在很多人只要怎样，我觉得我爱上你了，我是你命中的这个啊。唯一，他就怎样，他就采取行动，是吧？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婚外情，有那么多的，其实你说那些人难道不知道这些人是结了婚的吗？或者是其他，对不对？可是很多时候很多人会有这种感觉，就是特别对结了婚的或者是在交往，他就会觉得说他就是好可怜哦，他应该要嫁的是我这种人。你看他就是以前没有碰到我，你看现在嫁在那个婚姻里面多凄惨啊，对不对？如果嫁给我的话就不会是这样，你看我多爱啊。所以不管他有没有会，他要救他脱离那个什么婚姻的苦海，对不对？好，那如果是交友的，他就是要证明他比那个他现在交的来得怎样，来得好，是吧？好，所以现在的比较有这种迷失。 觉得没有关系啊，如果没有爱情我的人生就没有意义了。哎呀，这个是很多社青的啊，一直还没有谈恋爱就觉得啊，我没有谈过恋爱真的很，不要讲那两个字，觉得很丢人啊或者是什么，对啊，好像觉得我一定要谈个恋爱我这一生才怎样，没有白活。有没有人有这样想法？小时候很诚实啊，很诚实啊，只要我努力追求对方一定会被我感动也会爱上我，有没有这样想法？有好多啊，就是他喜欢上了以后他就怎样想尽办法死缠烂打也要怎样黏住你，对啊，我们也碰到这种的啊，也碰到这种的啊，那真的很可怕，因为你怎么跟他讲都怎样都没有用，他就认定了，他就认定了，而且他也认定对方有喜欢他，对方一直跟他说没有没有，你看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你看看好，说没有他还是认定有啊，因为他是说从这个肢体语言从行动我看出有，虽然他嘴巴说没有，可是我相信的是是肢体语言，是他的行动啊，所以真的也很难啊，很难啊，所以只要我努力追求对方一定会怎样，会爱上我啊。那请问基督徒有没有在交友的事上，基督徒有没有一些交友的迷失？迷失只要是牧者介绍的就一定是神所预备的啊，我常常跟李哥讲，李哥有很多人不知道哈，我们以前在那个社青啊，母堂社青的时候，我李哥常常会主动的去告诉某个弟兄怎么样，有没有最近有没有欣赏的姐妹啊？然后他说没有哎，啊，李哥要不要为要不要祷告看看啊？他说啊，然后李哥可能就会说你要不你先回家祷告几天，然后好祷告几天以后怎么样，有没有预备要交朋友啊？可以啊，可以试试看认识。那你要不要为某个姐妹祷告一下？好，我们后面会讲交友辅导啊。那李哥也让好几对都结婚了哈。但是当然也有没有哈，经过交友辅导以后没结啊，没有交往的哈。所以只要是牧者介绍，为什么在我们去地方教会的时候，我们去国内啊，那个一开始的时候，我他们的都是地方，就是上面的来介绍的，很多的婚姻我们看了，我们就觉得怎么会结呢？但是他们就是说，就是牧长介绍的，牧者介绍的，所以他们不太敢拒绝，因为这次如果牧者介绍了，你拒绝的话，你不知道轮到第几位才会再轮到你啊，对啊，因为太多年轻弟兄姐妹了，对不对？好，那好不容易牧长看到你了，跟你说。介绍一个你又说不要，那等一下牧长就说这个太挑剔了，说不要先找别人。所以很多的时候我问他们为什么你们会结合，就是这样。好，现在慢慢有改善了，现在慢慢好，不过他们真的是哈，自己祷告有神话对方一定会答应，有没有这种情形啊？你祷告了然后神又有应许，危险就危险在这里，对不对？我祷告然后神又有话语，是不是？那一定是了嘛，是。然后就算对方没有，那就表示他祷告还不够，他祷告还不够清楚啊！我祷告都很清楚了，甚至教会里面都就有这样的啊，跑去跟对方讲说我祷告非常清楚，上帝就是为你预备的，是吧？就是预备的是你。他说啊，没有，我没有基督徒的迷思啊，既然神会预备，就慢慢等吧。啊，有没有这种想法？啊，反正我靠我自己努力也找不到，对不对？啊，我就随便啦。啊，我就慢慢等。啊，就像很多人说，上帝是这个天空的飞鸟，对不对？啊，就是神会供应，你就躺在那里等上帝叫乌鸦来带食物给你吃，是这样吗？也不是嘛，对不对？啊，所以我后面我们也会讲，对不对？好，祷告把条件列好跟神求，神必成就，有没有？很多教导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啊，一啊，什么学校毕业的，二身高要多少，三啊，要什么什么，诶，真的哦，真的，我跟你讲，这是弟兄姐妹哈，这个啊，就列下来了。那也有牧者这样教嘛，对不对？好， 列下来，那我们就曾经碰到一个姐妹，她列了啊，列了好长一串，都跟我们讲。然后她说：“周杰伦哥，我跟你们讲，我现在祷告一个弟兄，他真的很符合哎，我的这个条件，但是就是有一项没有符合，其他都符合哎。”那你说怎样？啊，是基督徒哦，是基督徒，对，是基督徒。然后我们跟他说，那有一项不是，那就应该不是啦，对不对？那你既然列了这么多项，什么上帝要成就的话，应该每一项都要怎样符合，对？那你们接着就不敢列了，是不是？好，这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不是拿着一个单子去对人，是吧？哦，身高、体重啊、哦，学历。这个不是这种的啊，我们啊，只要是基督徒就好啊，可以吗？哦，基督徒你还要知道哦，教会里头有麦子也有什么，你不要找到败子哦，对吧？啊，基督徒也有服侍主的，还有怎么样？没有服侍主啊，有刚信主的，有信主很多年的，信主多年的也不一定就比信主刚刚信主的怎样。啊，来得好，对不对？所以你千万不要跟你妈讲说，我要的是基督徒，哈、啊，这个条件太怎样？好、啊，太那么我要的条件是爱主的基督徒。我常常跟你讲，什么叫爱主的基督徒？有时候太爱主，等结婚你就会时间都在教会，是不是？啊，那什么叫爱主？你要想好什么是爱主哈。啊好，那接着就要进入到这个刚刚前面是迷失，就表示怎样？不要那样想，对不对？不要那样想。好，那爱情到底什么？圣经里面真的谈爱情的不多，对吧？大部分谈婚姻嘛，是不是？啊，神很多时候用婚姻来比喻他跟我们的关系啊，他跟教会关系。那谈爱情比较多的事实上是雅各，好，雅各，待会儿我们会讲，好，雅各。但是呢，这边有一个撒母耳记下13:1-22讲谁？暗嫩，好，暗嫩。那有些可能圣经不是那么熟的哈，没关系哈，就是你有空回去可以看一下。但这个人是这样子，他是大卫的其中的一个儿子，然后大卫娶了很多的太太，所以他是其中一个太太的小孩，是叫暗嫩。然后呢，他爱上了大卫另外一个太太的，就是他的。同父异母哈，就是他的妹子叫什么？他玛啊，爱上了他玛。圣经怎么描述他对他玛的爱？啊，哦，那真的是哈、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很喜欢用的。哦、啊，我要看一下，免得我讲错哈、啊。暗嫩爱他玛啊，忧急成病啊。你看他爱到一个地步，都要快生病了，男生哦啊。那雅各有的时候也会讲他是思爱成病，但是他是忧急啊，忧急就是很忧愁，然后又很急哦，然后就成病了。那么他就找了一个他的朋友问，是吧？结果这个朋友真的是怎样出了一个什么啊馊主意，对不对？结果他就想办法让他玛呢，因为他说他是一个处女，所以应该很难接近他，可能在当时在处女的话啊，不是那么可以公开的这样的接触。好，他就想了一个办法。说跟他爸爸讲说他生病了，要他妹妹来怎样来照顾他啊，所以他就他玛就大卫也不疑有他，那他玛很乖嘛，对不对？爸爸吩咐的他就去了，好照顾着，结果暗嫩就怎样啊，就是对，就是性侵他了，对，就是强暴他了。好了，那他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他做完以后，圣经怎么讲？我们翻一下好了。这个是你可以想象啊，本来他很爱这个人，好，爱到一个地步都会生病了，对不对？好，但是他做完那件事情以后，好，那暗嫩不肯听，他就电怒他，对不对？他本来他马是跟他，你不要这样子，你跟爸爸讲，爸爸也会把我许配给你，对不对？但是暗嫩就怎样，就不要，好，就硬是要侮辱他。好了，所以他马曾经拦阻过暗嫩，所以。当暗嫩仍然去这样行的时候，啊，第15节，随后暗嫩极其怎样恨他， 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怎样？更甚。就做完那件事情，就这么大的改变。请问现在的人有没有这种情况？可能没那么强烈，但是我必须要说，我听过，我也接触过哈，就是很多的女生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哈，那个男生就会跟她讲，你如果真的这么爱我的话，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什么性的关系，对不对？哦，既然我们啊，他就去讲很多嘛，对不对？讲，好了，那女生这个听听好像也有怎样，也有道理，我真的很爱你啊，对不对？我们真的以后会在一起啊，好了，然后结果就有性的行为，结果有了以后呢，这个男的就不再像以前那样的怎样爱他，他就觉得为什么会是这样。可是对男生来讲，他会觉得说，他就反过来，你那么轻易的就怎样，我就这样讲讲，你就怎样，你就跟我有这个性的关系，那难保以后你这个人的贞洁观怎样不够好，对不对？好，我怎么知道你以后不会也跟别的男人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说我们常常跟女人这个姐妹或女方女生讲，不要太天真呐、啊。好、哦，很多的时候我们耳根子太怎样啊，太软了，被男生讲以后就怎样，就付出了。一付出以后才发现，不是这个样子。好、哦，那我们后面也会提，好、哦、也会提。好，所以我们就算彼此相爱，好、哦，彼此都有相爱。婚前性行为仍然会带出极大的亏损。你可能讲说，周姐，我跟对方，我们真的是准备结婚了，我真的是怎么样了啊？说什么我们都定好了这个婚期了啊，我们也订婚了啊，我们真的是啊彼此相爱。然后还没结婚之前，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婚姻性行为，应该是还可以吧，对不对？反正我们都要结婚了。好，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头，我刚刚有一个前提，我讲一定要从圣经来讲，对不对？所以圣经里头，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6:18-19，哈，可能有些人没有圣经，那现在手机都有圣经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或者旁边的人有的话，好，我们可以6:18-19，6:18-19，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好，这个是对教会的人弟兄姐妹讲的，好，就是说讲到说我们已经是属神的人，好，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子已经是属什么？属神的，好，属神的，所以这个是圣灵啊，是住在我们里头的。所以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什么？自己的身子。 OK， 好，那对还没有信主的，那我只能说这个对圣经，对神来讲的话，圣经的一个性的关系事实上都是在婚姻之下的。好，待会儿我们会提。好，所以真实的相爱是在主里，彼此尊重，彼此扶持，彼此分享。好，彼此尊重，彼此扶持，所以这个跟现在的很多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好，因为你只要上网去查，你就可以知道说现在台湾的人对婚前性行为的开放度是多大，几乎啦，啊，我看网站上有82%，啊，那当然除掉基督徒，你不要讲基督徒啊，有些基督徒哈，啊，就是多年信主的啊，他们也怎样，其实也对这一点没有很严格的怎样那个啊限制哈，啊，哦，但是我真的觉得会非常可惜哈，啊，所以在这个圣经里头，我们待会儿看为什么性，我们在婚姻辅导的时候，婚前辅导一定要谈这个性的关系，就是讲到其实性是神所赐给我们男女夫妻一个非常好的 一件事情，啊，是能够深深感受到夫妻一体的一个，从身体里面，从身心灵，身体是最容易感受到，所以他把这样的一个性的关系放在夫妻的关系里面，事实上是一个祝福，是一个礼物，啊，是一个礼物。但是我说人是神所造的，对不对？所以他配合的男跟女能够在这个关系上去享受，是在婚姻生活里面。但是你现在去看你周围的婚姻家庭，你就会发现现在的人是婚前常常有什么性的关系，但是婚后呢没有了。哦，我们常常问弟兄姐妹怎么样，多久会有，你看我们连这种都要问了，对不对？怎么样，哦，好久了，为什么？因为先生都加班啊，都好晚回来啊，我好累啊，我带小孩好辛苦啊，对吧？本来性是要在婚姻生活里面去享受的，结果怎样？没有。可是在婚姻之外呢，电影里面随便看什么爱情片啊，你只要看一点，没有这个床戏好像就怎样，没有人要看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跟圣经的教导是大大的怎样不一样的。好，我们你们自己判断对错，但是我是说我一定是站在圣经的教导上来跟大家分享。好，好，那圣经雅各书中的爱情是什么？它是一个什么进入婚姻的爱情，新郎新妇的爱情，所以它是一定是朝着什么婚姻去走的。好，婚姻去走的。所以很多的人会跟我讲说，哎呀，我如果就谈一次恋爱就结婚，实在有点亏了，哈，啊，是这样吗？啊，其实你如果只谈一次恋爱就进入婚姻，真的是很不错。当然你是有后面照着李格周姐的教导去行的，啊，那你如果只谈一次就结婚啊，真的感谢赞美主，对不对？啊，如果你是糊里糊涂的那种，那我就不晓得了，哈，啊，对，好，啊，但是我们一定是进入婚姻。所以你如果交朋友，你交男女朋友只是交感受一下那个交往的感觉的话，那我觉得不要交啊，不要交。好，你一定要预备好自己真的是朝什么婚姻的路。所以我们通常有交往的，我们一定过一段时间就问怎么样，你们的计划是什么啊？对，就是一定要问啊，啊，没有计划你们在交往做什么，对不对？好，所以一定要有计划嘛，对不对？好，那所以我说了，今天已经在交往的哈，啊，要有计划哈，啊。那计划是什么？你们自己要商量。OK， 好。雅各书讲的爱情不是狭制的爱，所以我们刚刚讲有些迷失，就是，哦，我只要努力的追他，一定怎样啊？一定会成功啊？成功的定义就是怎样娶到手，对不对？我说。成功不表示啊，我说不合适分手就表示什么啊，才是好的嘛，对不对？好，等候的爱不是狭制的爱。那圣经讲要等他什么情愿，他小字也有讲等那个爱情怎样自动来发起，对不对？好，所以这个爱不是你去强逼出来的，对不对？就像李哥常常喜欢讲啊，你不能拿着一个刀子捅在你家后面的说爱我，说爱我，对吧？然后爱那种爱就不是真的爱嘛，对不对？要等他真的是生发那个爱。而且对女人来讲这个是重要的，对不对？因为我说了，很多时候我们太开放了以后，我觉得婚前性行为没有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对女生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你往后再跟他相处的时候，甚至一直到结婚多年，你还是会觉得他到底是爱我这个人还是爱我的身体，他是因为跟我有关系了所以他爱我，还是他真的爱我这个人，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都是爱我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对女人来讲其实是很渴望的，是对方等他怎样情愿，等他那个爱情，他真的那个爱情他愿意生发出来，不是一个狭制的爱，你是我的啊，你是我的啊。周姐以前上大学，然后第一个同那个男同学要想要追我啊，就跟我讲，那同班的人他说我要现在要开始，我想跟你交朋友啊，但是如果你同意的话你就不能再跟其他男的 啊，这个在一起啊，同，但是他的意思，那我心里想，我回去就跟我姐姐讲，哦，有个同学这样跟我讲，然后我就不晓得，那我爸算不算？啊，他不能跟其他男人啊，其他男的啊在一起哈、啊。那其实我的意思说，爱不是一个什么狭制啊。我你现在是我女朋友啊，你就只能一天啊24小时就，只要我们在的时候，你都黏在我旁边，你都不能跟其他人、交往。不是我所谓的交往，不是说这个男女朋友交往，连讲话有的时候啊，有些人就真的连看到他的女朋友跟别的男生在讲话，哦，太笑得太开心也怎样，也不行。对啊，不要讲交往，有些夫妻也是这样啊，很多夫妻讲，为什么我跟你讲话的时候你都没有笑？然后你每次跟我讲话我们就会吵起来啊，然后你看看你跟谁谁讲话的时候，哇，你看笑得那么开心，他是怎样啦，啊，就吵起来了啊。好，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不是狭制的爱。第二个，雅各书中讲的那个爱情是什么？委身专一的爱。好，但是他也讲不容有狐狸啊，哈，不能有狐狸哈。那大家都知道狐狸是什么，对不对？哈，好，那然后百那他那个专一是百合花在荆棘内，苹果树在树林中。这是我们婚姻辅导一定要讲的这一节经文哈，就是谷中有很多百合花，但是弟兄你一定要记得，你一定要跟你的这个对象讲。当他说我是很多花，很多百合花中的一朵的时候，你一定要跟他讲什么？不，你是什么？荆棘中的百合花，其他的都是什么？荆棘，其他姐妹都是荆棘，就你是百合花啊，就你百合花啊。弟兄的话呢，其他的弟兄都是什么？树林，都没果子可以吃的啊，就你是怎样啊？是有苹果的，还可以给我吃啊，滋养我力，对不对？好、啊。所以这个是就是专一的，是一个委身的哈，这样的一个关系哈。所以那个爱不是那样啊，好像随便的，不是。第三个，雅各书讲的是带出生命丰富的爱，园中会有各样的哈，各样的果子啊。这个也是在婚姻辅导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提到，就是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单身好不好？也很好，如果你可以没有挂虑的去服侍神啊，真的也很棒。但是呢如果没有特别的一个因素啊，那我觉得神的心意还是让我们有一个婚姻啊，因为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一个保障在里面，但是没有在婚姻生活里面的时候你不一定挖掘得出来，好，你不一定挖掘出来。你跟弟兄姐妹相处啊，也有可能会被激发一点，但是一般来讲的话，通常是在最爱的人当中，他就会看见，会启发，会有很多东西会啊，会出来哈。那在雅各书，你们以后有机会可以慢慢的去看。那如果要上婚姻辅导，一定也会讲到这一个部分。好，就是其实我们两个人相合在一起，上帝要把一个婚姻赏赐给我们，其实非常重要的不是只让我们我们人生有一个伴侣。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单身久了以后，我们会担心嘛，哎呦，以后好像自己一个人过生活会不会有点委屈啊，或者是有点担心。对，然后就说结婚比较好，结婚总算有什么，有个伴嘛，对不对？好，你的父母也常常会这样讲，你都还不结婚啊，你看你以后你一个人怎么谁照顾你啊，结婚就有个伴，对不对？其实结婚不是只是为了什么有个伴啊，不是有个伴啊，而是怎样，是一个生命的丰富啊，要出来啊，生命的丰富要出来啊。但是你们一定听到很多结了婚的家庭啊，讲到他们的婚姻生活的苦楚啊，婚姻生活的苦楚啊。但是要记得，那个苦楚也是为了要使生命更怎样，更丰富，对不对？因为苦难熬炼人心嘛，对不对？啊，那好，第四个，雅各书讲的爱情是全人的接纳。全人的接纳啊，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哎呀，说的话也全然啊，你真的没有一个啊毫无瑕疵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爱情，就是你看对方的时候啊。但是我们人跟人相处很难这样，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很常会问说，你到底爱我哪一点？好，然后被问的那个就要很紧张 很小心，哎呀，万一我答出来的那个哈，然后这个答的不是他心中所要的，那等一下又被骂了，是不是？好，所以都要，然后到最后就我都爱，都爱。其实有没有都爱，马上在生活当中就看出来了，对不对？好，是一个神让我们的是一个全人的，上帝看我们也是这样。对，那你要进入一个婚姻，你要跟一个人，待会儿我们讲一个人要联合在一起，如果你老是看他这个不顺眼，看他那个不顺眼，那你想想看，你找一个人跟你生活在一起，那你多痛苦，是吧？所以我们，可是我们怎么看一个人可以全然美丽啊？那这个我们以后待会儿讲。好，第五个，归属的爱，舍己的爱，这个是雅各到最后面的时候他讲的，他要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臂上如戳记。我属良人，良人属我，是你夺了我的心啊！这个主夺我心啊！主在婚姻生活里头也是这样，好，是归属的。好，我说的不是辖制，而是我属你，那么我就愿意怎样？你我属你，就表示你是我的头的样子嘛？对，我愿意怎样舍己为你？那彼此都是这样想。对，我属你，不是只有单方面一个人说我属你，是双方都是彼此说我属你。那在这样的一个境况之下的时候，才能够有那个舍己的爱，才能够有那个舍己的爱，而且放在心上如什么印记，戴在臂上如戳记。那是一个奴隶的啊，你要像牛啊什么，要有一个戳记一样啊。那你结婚的人，我们现在结婚是一个什么？结婚戒指而已，对不对？结婚戒指还可以怎样？拿下来的，对不对？啊，你不想让人家知道你结了婚了啊，你就把戒指怎样拿下来了。弟兄，如果你已经结婚，你要出差，然后又是跟女同事，反正你戒指一定要戴上啊，而且要戴很明显的戒指，不要那种细细的啊啊，戴，而且要戴对位置啊，戴对位置啊，要戴对位置，因为现在太多什么这个到中国内去出差的，一出差出好久的，对不对啊？啊，虽然我刚刚有一个迷思说人家不管你结了婚不结婚，但是至少你带着你就怎样，常常就会想到我是什么结了婚的，我心有已经有什么有属了啊。如果还有异性要来追你的时候，还要来亲近你的时候，你会不好意思啊。啊，出差要记得要带啊，千万不要说我皮肤过敏啊，不适合戴戒指啊，瘦了再买啊。好，我们也不是不会胖也不会瘦嘛，对不对？戒指有的时候可以换嘛，是吧？啊，那个都是，如果是印记是戳记的话，怎样？啊，就拿不掉了，对不对？就拿不掉了。那当然，我们不知道你们去刺青了。我已婚啊，好，不是要你们这样去刺青啊。但是你真的要有那样的一个什么，真的是戳记印记在心里头，你才会提醒你自己，你不要怎样，不要随便的感情流出去。现在的人真的太容易啊，有小三了。好，所以你要看雅歌，你要看圣经里头讲的爱情，你就好好去读雅歌。很多人不太敢读雅歌，觉得哦太露骨了哈。但是你要想，他这个是婚姻生活的，我说过了，在婚姻生活里头，上帝是把那样的关系是看为什么是美好的哈。所以我们要用这样的一个心。所以现在很多人就哦，亚当夏娃那时候没穿衣服，所以现在就不穿衣服。这个已经是在最终的世界，你不能拿这个方式来。但是婚姻生活才是什么？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你也不能拿，既然这个性的关系是上帝所给予男人跟女人的，那你就可以觉得说可以随便，不行。上帝有上帝的什么定规？上帝有上帝的定规，所以上帝所给我们的一定要在神的定规之下怎样来使用。好，那我们既然要朝着婚姻哈，那我这个都是婚姻辅导课要上的，所以我在这里我就不要讲太多，免得以后你们上婚前辅导的时候不认真上课啊。但是我一定要把这个重点跟大家讲一下，好不好哈？因为你要交往，所以你自己一定是朝着我刚刚讲的，朝着什么方向去交往？婚姻嘛，进入婚姻。为什么一定要知道朝着婚姻？因为你要去认识对方，你要去认识对方的话，你没有一个方向，你其实要认识 不是那么的容易，对不对？因为你知道你的方向是什么的时候，你去认识的时候，你会看重那个将来在婚姻生活当中重要的东西，对吧？好，你才不会说你们交往了半天，你有的时候啊，有些人交往了好几年，然后问他一些对方的一些价值观或者是他的一些想法，要想半天。我说为什么会交往那么久了还讲不出来？平常我们就是出去玩呐、去吃饭呐、都没有聊这些东西啊，所以他还搞不清楚，对不对？那不行，你要进入婚姻家庭，你天天要面对的，所以你一定要在交往的时候要知道你要谈什么，你要认识什么，将来要为婚姻去做准备的，所以不能说像古时候我是这个相亲认识的，我们是结婚之后才开始谈恋爱的，那是妈妈那一个年代，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这个样子。好，所以婚姻要知道是神所设立的，就是刚刚讲像我们的前提，人是神所造的。那么婚姻，世界上有不同的婚姻观啊，现在吵得沸沸腾腾的啊，这个同性的之类的，那是世界的想法。圣经有圣经的什么婚姻观念啊，婚姻观念。所以如果你已经信了主，我们就要按照圣经的观念啊，圣经观念。所以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因为他第一对亚当夏娃，他就让他们就是一开始的关系就是什么夫妻关系，对吧？他们还没交友嘞，对吧？他一看，对，但是上帝设立的，这个婚姻是上帝设立的。好，那神所设立的就有他的定规了，有他，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不去跟外面这些人吵啊，吵，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啊，所以他们有他们的看法。但是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知道圣经所讲的，那么这就是我的定规，就是就像保罗讲的。上帝就是这么说的，我也不跟你们在辩论啦，因为上帝就是这样说了，对吧？所以我们就是上帝就这样设立一夫怎样，一妻，一男怎么样，一女，然后一生怎样，一世，只有死亡可以把我们怎样分开。好，婚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什么一体，这是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讲的。好，一定要讲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太离不开什么父母了，多少的婚姻都在这个难处上啊，这个遭到很大的迫害，然后我们也没有这个观念，夫妻是什么，是一体的。如果夫妻是一体的，我请问那个钱要一起用还是分开用？一起吧，对不对？一起规划嘛，对不对？可是现在有多少的家庭，如果两个都是双薪的，就你赚你的，这样我赚我的，然后我们讲好小孩的教育经费你出啊，那家里的水电我出，房租我出，好，那这样好，那这样我要考虑了，小孩的教育经费我出的话，我就不要让他念太好的学校，是吧？私立的不要，对，念公立的就好，对不对？我出呢，对吧？好，这就是分得太什么清楚了，你的我的，我们是什么一体的。婚姻观是圣经的婚姻观是什么一体的。所以我们在婚前辅导也现在浓缩了哈，都没有时间给大家好好实际操作。你诚实一点讲，你一个月赚多少钱，一年有多少钱，然后你也诚实讲，然后两个加起来开始做预算。好，那你不要说我不讲哦，对，我没赚钱，不能这样。因为婚姻要建立在信实上头，对不对？所以你知，上帝知，恶者也知，对不对？你赚多少钱，你不要暗砍太多哈。好，人要离开父母，真的，你如果不离开父母，离开父母不是说我搬得远远的哦。好，离开父母是你心智上你要怎样？你要独立，你要独立。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婚姻哈，这个造成很大的困扰，就是我们要买房。我等一下我去问一下我妈哦，她有没有什么意见，对不对？好，太太有什么意见都怎样不重要，对，妈有什么意见比较怎样重要，什么事情都是怎么样，我爸说，要不就是我妈说，那你配偶说呢，那其次啊，其次不行， 夫妻的关系在圣经里头是第一优先，因为是一体了，所以是第一优先。所以父母反而是在什么夫妻关系之下。那你说，哎，怎么可以这样子？我们要孝敬父母。大家不要忘了，夫妻关系第一优先，一体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可以怎样同心的去怎样孝敬父母。所以现在如果夫妻没有办法一体，没办法同心的话，就是你妈你去照顾，跟我没关系，你爸好难伺候，你去伺候，我是媳妇儿，我不照顾男的，也有这样的啊。哦，你敢不敢照顾你的公公啊？我是说真的需要帮他洗澡，帮他处理这些生理的一些东西，你愿不愿意去照顾？你不能说那是你爸 ，OK？ 因为夫妻是什么？是一体的，不是张嘴巴里头喊爸妈而已哦，是真的。我结了婚以后，你爸妈就是什么？就是我爸，因为我们是一体的嘛，对不对？好，所以才不会说跟先生吵架，跟配偶吵架说你们家就是这样啦，你爸妈就是那样啦。好，然后你就会发现就吵架了。怎样？我爸妈是怎样的？对呀，好，就吵架。啊，我爸妈我可以说，你看有时候就讲我可以说，但是你不能怎样，你不能说，对啊，所以就你的我的啊，就是分了。所以圣经真的那个神的话哈，啊，真的是很棒，就是这样，你照着去行，你就怎样蒙福，你就蒙福。夫妻真的是这样一体的，夫妻一体，你们的父母就蒙福。因为你们两个可以共同的去怎样好好照顾你的父母，好，他们也会很放心的给你照顾，不会说给女儿去照顾的时候，哎，你先生会不会说什么？我住在你这里，好像啊怎样讲，就不会这样子，因为夫妻是什么？是一体的，哈。婚姻是盟约，不是契约，这也很重要，哈。盟约跟契约有什么不一样？契约是一种浮动关系，双方可以立约，也可以怎样？解约，哈，立约的时候以保护自己为原则，就像你打那个租房子啊，要打什么契约，甲方乙方，对不对？所以现在也有很多什么婚前就要先讲好，对不对？啊，财产怎么样啊？那到时候万一离婚的话，还没结婚，还没进入婚，就已经在想什么离婚的话，对不对？啊，所以圣经讲不是契约，不是契约是什么？是盟约。所以我刚刚讲了啊，不会你听完这一堂课你就后悔啊，我不应该跟这个人结婚，不会。因为婚姻是什么？是盟约，容不得你这样子还可以随便解约，对不对？啊，盟约是一种什么？深深的认定，是不离不弃，是承诺，一种无条件的爱啊。那当然细讲的话，它是圣洁之约、生命之约、信实之约、恩典之约。婚姻容不了不圣洁，对吧？好，所以一定是圣洁之约。所以你在婚姻的生活当中，如果有这个外遇啊，或者是有什么啊精神外遇啊什么啊，这个都是对夫妻关系是一个破坏。生命之约，我们一起承受这个生命的啊。信实之约，真容不得说谎。你要知道，一旦说谎，你就很难怎样。很难信任了，对吧？好，你说这次我说谎，我被发现了，然后好，我下次不说谎。比如说你明明就晚回家了，太太问你怎么那么晚回家，你说哦塞车，对不对？结果后来不知道哪一天刚好碰到有一个女生，然后说啊那天跟你先生哦怎样讲讲的，你看那天几号几点哈，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啊，不要。什么事情你玩到了你就讲哈，所以这个你会知道掩盖的事情都会怎样哈，被揭露的哈，跟教小孩子一样，你不讲啊，哪一天就会有别人跟我讲，对不对哈？夫妻之间更是哈，是恩典之约，记得夫妻不是镶嵌在哈，镶嵌在，而是怎样哈，是恩典，承受恩典，夫妻是承受神的恩典，让你的生命更丰富的哈。神在婚姻中的角色，那我们一定要讲啊！神在婚姻中的角色，这婚姻既然是他设立的，对不对？那么他就是什么见证者？这李哥常常在 主持婚礼的时候啊，他都会跟这个结婚的讲，今天婚礼最重要的都不是那些来参观的啊，那些啊，当然亲朋好友很重要，对不对？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神是那一位什么见证者，而且他是什么盟约的什么中保。所以当你跪下来啊，我们不都有跪垫嘛啊，跪在那里，然后你在神的面前祷告，或者是李哥在问双方的这个男女的时候，那么你在神的面前立下那个誓约的时候，你不是在说给别人听的。当然我们常常在起哄呢、啊，啊，我愿意，听到了没有？大家有没有听到？啊，这个其实我们有没有听到，其实不重要啦，谁要听到？上帝要听到啊，对不对？所以你要很诚实的在神的面前讲啥，我愿意。当然我们讲，你既然都愿意讲给上帝听了，你就大声一点嘛，勇敢一点啊，讲给大家听这样啊。其实重要的真的是要什么，是在神的面前立下那个誓约，因为他是盟约的什么中保。中保就是你做不到的时候，他是你的什么，你的中保，他是你的帮助者。你要在他的里面，很多婚姻的生活是靠着他才能得胜的啊，靠着他才能够继续的走这个婚姻的道路。要不然我跟你讲，婚姻真的太容易这个走不下去。神是配合的，所以我刚刚讲了啊，不是李哥周姐配合的啊，是这个神是配合的。神，那我怎么知道是神的？很多弟兄姐妹结了婚以后就，其实哦，说实在的，当时是有两个人在追我，那后来呢啊，我就是什么原因就选了这个啊，现在嫁的这个啊，但是我现在真的后悔，我发现我那时候判断错误，我应该那会不会是那个才是神配合的？我是因为太悖逆了。我没有听神的话，我悖逆，所以你看我现在在生活当中就被惩罚了，上帝就这样子处罚，就是我当时我不应该按着我自己的心意选择这个伴侣，你们觉得呢？这都是真实的啊。好，所以婚姻的使命，为什么要结婚啊？就像今天我们在谈跟孩子讲为什么要念书一样，可是为什么要结婚？这婚姻有神为什么要设立婚姻？当然了，生养众多是创世纪第一章讲，要结婚了才有小孩嘛，对不对？那我们教会感谢神哈，真的蛮符合这一点的哈，生养众多好，但是不能光生啊，要管理啊，对不对？管理哈，当然亚当那时候管理伊甸园，但是孩子也要管，不能光生，所以我们教会这个有人新来嘛，所以不知道我们教会其实我们蛮看重这个交友，也蛮看重婚姻，也蛮看重这个儿女教养的哈。所以这是我们，因为神的家就是要建造，神的家就是要管理，培养敬虔的后裔，这个是我们一大使命啊。所以千万不要有了小孩以后啊，真的说实在，小孩不幸的时候，我们是很大的压力，哈，很大压力，因为孩子是神所赐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太绝望。我的意思说，我们父母的祷告要一直持续到我们的孩子真的被神来完全得着。如果你的孩子没有信的话，那也有的人他在你身边的时候信啊，走这个离开你了以后就不信了，也有这样的哈，因为他觉得在家是因为被迫。但是所以我们要教在家里怎么样的带领孩子的信仰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马拉基书讲的神可以造多人，为什么他就只造一人呢？ 啊那当然他造一人不是只造亚当，当然也造夏娃，他就是为了要得什么敬虔的后裔，好，敬虔后裔，要不然上帝就可以一下子造很多人呢，对不对？他是要得什么敬虔的后裔。好，婚姻很重要的是要见证基督跟教会，这个在圣经里头太多太多的经文了啊。当讲到基督跟教会的时候啊，你想想看，当神在责备以色列的时候，常常骂他们是淫妇，对不对？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跟耶和华有好的关系，对不对？不圣洁了，去拜其他偶像，所以常常用婚姻的这种关系来怎样来讲神跟他的百姓，他的神的子民的关系。所以要见证基督跟教会哈，是一体的哈，他是啊，然后经历生命的联合与合一哈，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夫妻在一起，然后就好像 人家不是讲亚当讲骨中的骨吗？肉中的肉吗？所以很多人就讲，其实婚姻生活对方是我的骨刺嘛，对不对啊？啊，是我的肉瘤嘛，是吧？肉瘤，对吧？啊，所以你看都那么很不舒服，有长骨刺的人就知道，对不对？啊，那真的是很痛哈、啊。所以，可是我们是婚姻，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祝福。不是一个要让你很苦的，他要让我们经历生命的联合跟合一，就是让我们更深的去体会到啊，我们夫妻的合一就像基督跟教会，然后或者是更能够体会为什么三位一体的神，他是三个位格却是怎么样，是一个，是一，这个就是，所以在婚姻生活里头你就更能够去感受到，虽然我们两个是这么样不一样的人啊，我们来自不同的家庭，但是我们却是在主里，我们在家庭婚姻关系是一啊，那我们就可以略略的去感受一下三位一体的神，是一位神的这种关系。好，生命的丰富的开启与享受，这个我说过了哈，在雅歌书里面讲的，好，会有更多的生命的丰富在里面，可以彼此的医治，彼此的扶持，好，而不是看到你，只看到你里面的不足，而是当我看到你里面的不足的时候，我可以补上。或者是我可以看到你，原来你以为你在生命当中，你觉得那个是你不会的，或者你没有的，可是你的配偶却看到你有啊，我就是这样被李哥啊熬炼出来的，这样啊，他总是说你可以的，你可以的，我说不行，我不行啊，你可以的啊，我说你至少给我梯子阶梯，给我这个小一点的阶梯给我踩上去，不用不用。其实你就可以到这个这么高，对，哈，所以很多夫妻常常我们说我不行我不行，哎，你的配偶就看到什么，你行你行，哈，好好的，那我们知道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一个什么样的婚姻，对不对？圣经是怎么讲的？那么我们也知道爱要交往要交友要朝婚姻的路上去走，那么以婚姻为前提的交往，那么就是以彼此认识为要务，认识自己也要认识什么对方。你不要结婚以后你还说我都不知道诶，你怎么是这种人啊，那么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会在交友的时候会讲的交友的三角形，因为我电脑不太好，我就不会画三角形，然后我也不会画那个，你们自己想象啊，画一个三角形啊，最上面的顶端是遗传条件，然后下面是社会条件，然后是个性品格价值观，最下面是价值观。好，那你就知道了，以这几个来讲的话，好，遗传条件就是你家是什么样的家，对不对？你生下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你单眼皮就单眼皮，你也不要去割双眼皮啊，你长得个儿啊什么的，对，就这个遗传条件是你父母已经给予你的了啊，那你家是家境怎么样，这个是你父母给。社会条件啊，是可你可以学习来的啊，你可以学习来，你会不会弹吉他呀，你会不会啊有其他的这些东西啊，就是那个性的话啊，是要不是说你个性互补好还是这个相似好啊，是要管理个性的能力要好就好了啊，有些人就是个性比较急，但是他会管理他自己就好。啊，你不是说个性急的配一个个性慢的，哦，那两个真的要吵架哈。品格更重要，品格是要多年怎样培育出来的，诚实、温柔或者善良啊，这些这种是品格啊，这不是一天就可以怎样造就出来的。OK， 好，那像你就是不会不愿意说谎，一说谎你就浑身不哈。这种的品格，那价值观那就是更底层的了，就是你怎么看你自己，你对你是什么样的人，好，这个就是有信仰的人，通常我们是从信仰里面去认识我的这个部分。好，那如果说你只是一天到晚就是去看电影啦，或者是看完电影就去吃宵夜啊，好，然后就是散步回家，就这样子的话，你下面那个恐怕怎样？相识这个交往十年大概你都还怎样还不知道，对不对啊，还不知道，但是可能知道他的个性啦，对不对？品格可能也看出来一些，但是价值观很多东西是看没有谈，有的时候可以有稍微可能可以观察，但是真实他里面怎么想你不一定知道啊。所以这个三角形啊，越下面一定怎样越重要嘛，对不对？越下面越重要，然后越重要就要怎样越相似，能了解吗？ 越相似。所以遗传条件这个不是完全不重要，但是比例上来讲怎么样，占的比较少，因为那不能改变的，对不对？不能改变的啊。那所以我说有的像我们很多传道人啊，太太比先生高的啊，也有啊，对，这个不是那么重要，对不对？但是有些人会就是可以下面的啊是重要的，好，能了解吗？所以下面的很重要的话，那你交往的时候就要怎样？要有方法或者有一些 people 让你去认识下面的，对不对？上面的用看就知道了嘛，对不对？哦，不好意思。好，所以在这个我们当然我们叫交友辅导哈，李哥在母堂的时候带社青，好，我们那时候为什么会有交友辅导？就是因为处理婚姻问题实在是难上加难，已经结婚了要处理实在是很难，所以后来我们觉得要有婚前辅导。可是呢，光有婚前辅导就不够，因为很多人来上课啊是为了要结婚来上的，所以没有认真啊，只是应付，这样不行。好，那我们后来就往前再推啊，就到什么交友辅导啊。所以每一对啊，你有没有问过啊，经过我们交友辅导你就知道每一对都要花很多时间啊，那他们也要上课啊。那我们交友辅导很快的讲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不带社青嘛，但是我们还是教会牧者，所以如果你们要交友辅导的话哈，那然后小恩啊，他是如果没时间的话啊，你要么找我们的话啊，也可以哈，我们尽量交友辅导。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立约，好，三个月啊，如果三个月的约都不能守的话，你就不要想要你会守什么盟约了。啊，一生一世，你三个月都守不住，你还守一生一世，对？好，交友辅导在守约的时候，我们是不能交往的，不能交往的。哈，讨论功课只能打电话，为什么不能视讯？好，因为你一看到他的面部表情，你就知道答案不能这样说，要转个弯说。哈，不要，你现在只是认识，你没有必要去讨好他。好，你没有必要去讨好他，你现在是要认识，所以你用电话讨论哈，电话讨论。好，然后我们有一本书用我一生，好，用我一生，所以那本书就是谈这些价值观，你的婚姻观，你的价值，你的服饰，你的金钱观，好，有很多。好，那光是看书讨论而已吗？不是，你们讨论三课以后要来跟李哥约时间。好，我都是夫妻一体的，只要跟李哥约就好了哈，李哥约了就是我的时间，就是他的时间啊，所以我们就会一起。然后呢，李哥就会出考题啊，就会出考题。出什么考题呢？啊，第一课，请问对方跟你讲第一课的时候，他讲了些哪些重点？啊，哎呀，不记得了，讲完就忘记了，不行啊，表示你聆听能力不够啊。好，然后呢，一说哦，他讲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问啊。那讲完了吗？讲完了，问一下姐妹，问一下对方，怎么样？他讲的内容如何？重要的都没有讲，都讲了那些啊，这个听的也不够啊，听的不够。所以你要知道，光讨论功课还要写笔记的，对不对？你要把你自己的要先写下来啊，对不对？等一下讨论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讲什么啊，还要记什么？记对方答的，对不对？讲了，你看。认真做功课的，你就可以发现连欧牧师那个功课都做得很好，他是老师哦。好，那一本本子写得很详细。因为你在交往当中就要学习什么专一，你要学习要聆听。我们的立约其中有一项，在这交往的三个月当中，在讨论功课的三个月当中，你不能另外有讨论，就是交往的人。你不能明明在跟这个人做交友的辅导，你心里还眼睛还往什么往别的地方看，不行，因为你没有专一的话，你在婚姻生活里头你也不会怎样专一哈，所以要专一。如果你在三个月，其实已经第一个月你就已经说这个不合适，那你也要怎样守约，因为你是守约是让对方认识你，你认识什么对方，你没有 commit， 你没有说哦我要跟他交往，不，没有，对不对？哈，所以这个是，啊，当然还有很多规定啦，哈。希望你们听完以后不要觉得啊，哦，太麻烦了，我还是自己来比较快。好， 但是哈，我真的要说，有牧者在旁边这样带哈，是安全很多。好，而且我要跟姐妹讲，这个对姐妹来讲是一个保护。为什么？因为女人哈太容易感情跑到前面去了，还没认识哈就已经喜欢的不得了，那不行。你要认识清楚，然后越认识越喜欢，那就还可以哈。啊，你还没认识你就已经喜欢上，不行，那你就眼睛就蒙了一层纱了哈，看不清楚。啊黑布哈，那这边纱不够，对，好像黑布哈。在交往中学习专一、忠诚、负责任、信实、守约。我觉得人真的要学习的是守约，不是对方怎么样，而是这个约我已经怎样立了啊。这个是守约，非常的重要。我觉得神看他的百姓，常常让他很伤心的就是这样，就是不守这个约。但我们的主是守约的。好，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先要怎样？你要认识自己。好，你们说我没在交友，我就可以就这样子每天上班下班回家睡觉就这样啊？不行，你没有交往的对象，你也要怎样？你在团契里面啊，在弟兄姐妹当中，在跟你家人相处当中，跟你的朋友相处当中，你要去什么？认识你自己，你也要整理一下你最看重的是什么？因为这个你将来交往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嘛，对不对？啊，我越重要的要怎样？越相似嘛。所以我要认识我自己，什么对我是什么？是重要的，对吧？啊，所以你要先认识自己，整理自己。所以我刚刚讲的啊，爱主的弟兄就好，不行。啊，你看一个服事，一个基督徒，你看重的是什么？啊，那你这个你要你到时候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你就要去注意他这方面怎么样，对不对？好，整理自己，然后认识对方。如果真的有对象的时候，你要认识对方，然后彼此坦诚分享想法跟感受。好，那你要问自己，你们在谈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彼此欣赏，彼此接纳？很多的时候，很多弟兄，一般的人在交往的时候，要不就是太自我啊，我就是这个样子，你要不要是随你啊，就很自我；要不然就是很委屈啊，什么都好，对方要的就好啊。然后结婚以后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了啊，那不行。我们要怎样？要彼此接纳，彼此欣赏，不要想改变对方，也不要为得着对方暂时性的改变自己。婚姻是一生一世的，记得。好，所以你不要为了讨好对方，在交往的过程里面你就讨好他，不要。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怎样，你就做什么样的人。OK， 那要改变是因着主的原因。好，上帝如果因着对方，透过对方，让你觉得你真的在某些方面真是要被主好好的调教，好好的改变，那么是主是你的什么？是改变你的人，不是单单因为对方。啊，所以我们很多夫妻的关系为什么会吵得不可开交，就是很想改变什么对方，对不对？挤牙膏为什么一定从中间挤？一定要从后面挤啊！从中间挤怎么用？后面那半段就不要用了，是不是？啊，就你就非要教对方怎么样挤牙膏，对不对？啊，这个会吵架的。啊，然后洗衣服啊，要不要翻过来啊？脱。你丢到洗衣篮的时候，衣服要不要翻面？啊，你怎么没有翻面？啊，也不行，袜子哈，啊，有没有跟衣服分开？啊，这个吵架，不要想改变对方啊，也不要为对方暂时性改变自己。婚前拒绝性行为，尊重彼此，等候在婚姻中享受性生活。好，那如果你要拒绝性行为，你就要注意彼此的关系，好，彼此关系，好，所以我后面应该会有提到哈，所以这个你一定要先立定心智，立定心智，你不一定做的。我的意思说，你有的时候会诱惑，对不对？有试探，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讲嘛，要学约瑟，对不对？好，不要说没有问题，好，不行。好，当约瑟他的祖母要这样诱惑他的时候，他连衣服都可以怎样？不要了，赶快怎样跑？就算因此而下监，他也怎样？他也认了，对不对？不要说不要这样啦，不要这样啦，哈，不要这样啦，就过去了，哈。所以要拒绝性行为，是你要立定心智，哈，就是拒绝性行为。 尊重彼此，等候在婚姻中享受性生活。好，那团契中弟兄姐妹的互动呢？哎呦，这么一讲，我好像我都不太敢跟弟兄讲话了。也不要那么紧张哈。尊重人的身体界限，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好，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是在主里是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是属谁的？属主的。我们都是属神的，所以当你面对一个弟兄姐妹的时候，你不要只是想说，哦，他是异性，他是一个女人，或他是一个男人，哈，身体的界限要尊重。那身体界限是什么？哈，就是你走到一个人的面前，你通常到哪一个距离，你就会往后退了，对吧？那表示那个是你的什么安全范围？安全范围。所以有些人不太习惯，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尊重，哈，有些人真是那个界限又很紧。比如像我有时候讲话，对姐妹也是这样讲，哎呦这样子，哎呦打，有些姐妹就不喜欢，对啊，那你说这有什么关系？你不能这样子，对不对？啊，对哦，那不行，对不起，你要怎样尊重别人？这是他的什么身体嘛，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舒服，但是我们又怎样？又被养成一种不敢讲，所以为什么那么多性骚扰啊，公车上啊什么的都不敢讲，对不对？就因为是不是就觉得啊，讲了丢人了，就奇怪，是你被性骚扰，你还觉得丢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被养成是这样，对。但是我们彼此在团契里面，我们要尊重。如果姐妹或者异性告诉你说不好，那你怎么这样嘛？怎么又没有怎样？不要，也不要觉得他好像故意责备你，或者他在看轻你，不会。儿子很坦，他既然很坦诚跟你讲，我觉得我们就要谢谢了，对不对？有些人是都不敢讲，然后在里面一直骂你，对不对？啊，对的。啊，我们不要这样，我们不要在里面一直骂人家。你真的觉得不好，你就怎样，很坦诚的讲，但讲的时候要。就是态度要对哈，那我相信我们就，所以尊重人的身体界限，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哈。在主圣洁的爱中彼此团契哈，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当你说啊，我们在小家或者打电话或者什么，好谈，尽量就是不要私下去一直让人家觉得这个电话是在骚扰他就好了哈。就是我们在谈的是团契的事情。啊，我们在爱中彼此团契，那在圣洁的爱中就是在光中，对不对？在光中。好，如果有欣赏对象，记得先找牧者或辅导谈，避免冲动中采取行动。我们当初为什么会有交友辅导，就是因为都是社青，那你知道在母堂的时候社青很多人啊，对不对？上百人是吧？啊，很多人啊，有很多单身的，对。然后我们最怕的就是在下面较劲啊，在下面较劲啊，有一个新的弟兄来了，或有一个新的姐妹来了，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气氛不太对，哈，啊，那个气氛不太对，哈，啊，那我们不希望是这样，在教会里面还这样子啊，明争暗斗，不太好，对，所以我们就是在团契里头就讲好了，啊，有交友辅导，有欣赏的，记得跟李哥讲一声啊，那姐妹有欣赏，可不可以讲？可以啊，可以讲。但是不要自己跑去追人家就好。好，我们不太喜欢用追这个字。好，没有什么叫追来追啊，我追你，没有。我们彼此认识。好，所以就会跟李哥讲，然后李哥就会想一想，你再祷告一下。好，这句话涵盖很多个原因哦。好，很多个原因。好，有可能他这个你欣赏的这个人正在跟某个人怎样做交友辅导。啊，李哥不会跟你讲他正在跟谁交友，他说好。然后李哥可能又会说，你再祷告看看，有可能其实你不太合适，但他李哥不会那么快就告诉你，对不对？啊，过一阵子他可能说怎么样，祷告结果如何啊，说不定你自己发现，其实我觉得不太合适啊，那就感谢赞美主，对不对？啊，对。那如果还是觉得是，那李哥或许就会跟你提一些问题了，为什么你会觉得合适？这个，所以这个牧者，那个我们讲的这个亚伯拉罕要帮以撒找，对不对？要老仆人，对不对？那现在老李哥更像老仆人了。以前呢，带社青的时候还没那么老，是吧？但是我觉得很感谢神哈，神给他有这方面的一个恩赐哈。所以有欣赏对象，记得不要害羞哈， 因为你不讲，李哥也会三不五时的时候会问怎么样，谈气有没有？好，所以如果你们都是往外面去找对象的话，那就李哥都管不到了哈，因为李哥也看不到对方。对，如果你们在团契内的话，就记得了哈，不要自己采取行动。如果你团契内你有欣赏的，记得跟什么啊，李哥讲啊。那有的时候李哥也会三不五时会问一下，怎么样你交往的对象的条件，你想法是什么啊？那这个你就要常做心理，要常做准备。当李哥问起的时候，哈、啊，你就赶快说，说不定李哥脑子里有个名单也不一定哈、啊。好，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好，所以还没有对象的时候，你们也不要太早讲，我有单身恩赐。啊，单身恩赐没那么多人哈，对啊，你可以为神国自淹呐哈，但是求主保守。对，那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团契是一个很好啊的一个机会，认识自己，也认识什么异性啊，然后你也可以我们一起啊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好，将来你离开了，有这么一群很好的弟兄姐妹，我们曾经一起祷告过，曾经一起服侍过，曾经一起流泪过，曾经一起欢笑过，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啊，很难得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像刘军那样从哇东北跑来这边啊，谁会想到会在这里嘛，对不对啊？那有一天可能我们又不知道怎样又跑去不知道哪里去了，对不对啊？但是在神的家里头，我们就是什么一家人啊，求神保守。好，最后就是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那如果你今天听完了，你说真的在神的面前，你说我做错了一些事情，好，在我不明白的时候，好，我得罪了神，好，我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去行，那么就记得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怎样我们的罪，好，而且要相信当神赦免的时候，就是完全的怎样涂抹了，完全的涂抹，好，那我们就是在他的光中继续的怎样走在他要引领我们走的道路上。那么今天在教会的这个每日活水的这个灵修的那个经文里面刚好有几节经文我觉得也很适合今天的内容，所以在每日活水的星期五领受圣灵的引导的时候，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四节，个人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口的只在自己不在别人。我们要常常要省察我们自己的行为，如果我们有得罪神得罪人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那如果得罪人的，那你如果遇得到那个人，你也求可以跟他讲对不起。好，不要自欺，第七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因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好，所以我说了不要自欺，我们心里怎么想的，我们在跟人家团契弟兄姐妹交往，或者你在跟外面的一些人交往的时候，你的心是怎么想的，上帝是很清楚的，所以不要自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你不要外面说我是基督徒，我是守着神的话，可是你的行为，你在交往的过程当中都不是，这个是对结婚的对还没有结婚的都一样。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很快的跟大家分享，就是大概可以知道我们对社亲弟兄姐妹的交往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盼望真的是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交往。那当然我说了，走了交往之约，或者你在交往过程当中有可能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那我觉得也感谢神，因为你如果很清楚知道对方不合适，不要勉强，因为婚姻的路是什么一生一世的，但是也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你自己不愿意被对付，那么你要祷告，你要祷告 因为在婚姻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时候真的是要对付，神要借着配偶要对付的是什么？对付我们自己。哈，庄主坤老师最喜欢用的一句，对吧，他的太太是那一把什么大剪刀，对不对？啊，剪下去毫不留情，是吧？啊，但是我觉得，其实不是太太是大剪刀，是主要修剪我们，只是透过他的配偶。啊，那我觉得主在修剪我们的时候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一定是让我们结果子怎样更多，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美好，好吗？好，我们今天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真的知道我们人是你所造的，婚姻也是你所设立的。不管现今的世代离婚率有多高，主婚前性行为有多么的猖獗，但是主，我们真的相信主你所设立的，你所要赏赐给我们的，其实是一个祝福，是一个美好。主，就求你真的是保守每一个单身的弟兄姐妹，主能够持守自己在你的里面，主能够积极的生活，也能够在你的里面预备好自己。主啊，我们真的相信当他们进入在婚姻的生活里面的时候，他们会看到主啊，这个婚姻带给他们的是何等的祝福。主，我们也为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也献上祷告。主，求你让我们在婚姻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学习同父一轭，我们能够真实的经历到主，我们是一体的。主，我们能够不分你的我的，而是让我们能够一起向前迈进，建造我们的家在你自己的话语上。主，就求你祝福，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浪，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状况，主，我们都相信，我们既然建立在你的磐石上，主，这个房子就不会倒塌。主，我们感谢你，也求你祝福每一个结婚的，有小孩的，这些孩子们也在你自己的家中被你自己来建造，成为一个敬虔的后裔。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真的也承认自己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软弱。主，世界上的诱惑实在是很多，求你真的是常常圣灵提醒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回转到你的面前，真实的知道主你在我们的里面，主你必帮助我们胜过这一切的诱惑。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我们可不可以有一点那个 Q&A 的时间？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影响？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发问？或是对于那个基督徒，刚刚周姐讲到基督徒的那个婚姻交友，大家有没有什么感到疑惑或者是不了解，想要更多了解的地方？有问题吗？我看有很激烈的这个讨论，怎么了？怎么了？有问题？
没有啊，就是你是提到有个迷思嘛，那你说后面会讲，可是没有啊，对不对？
周姐，你可以，因为今天没有讲，就是那个进入感情之前要如何自我预备，这一点可以稍微的跟大家讲一下吗？还有认识自己的部分。
啊。刚才周姐有讲我们把一个人从外到内第一个就是你的遗传条件。遗传条件就是你接受来的，你长得什么样，你的个子，你的身高，你各式各样，这是遗传来的。你有些人很聪明，有些人很灵巧每一个人都有遗传条件，那这是不能改的那可以改的是社会条件。社会条件就是说，今天如果你碰到一个人，你问他说：“哎，你在哪里工作？”那他告诉你说：“我是特教学校的老师。”他一讲特教学校老师，你就给他一个社会什么地位，对不对？你问他是谁他说：“我刚在清华教书。”哇，那你就觉得他是什么？又是另外一个地位给你，对不对？这是社会条件。社会条件是你有机会的时候，你就要负责任的。你就要负责任，所以为什么不能等？你要预备自己，你要预备什么？你要预备自己可以有社会条件，你要预备自己有社会条件。比如说你给人的样子是怎么样，对不对？如果今天站在这里，我就这样站啊，弟兄姐妹好啊，你们觉得怎样？你们当然晕倒，对不对？是不是啊？因为 因为这是要社会条件，知道吧？你给人的感觉，你要让人家觉得你是一个活泼生动有力的，那你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好，所以如果你说我希望别讲话的时候别人愿意听，你说弟兄姐妹哈，今天哈，那别人听了觉得哇，再听下去就跟人一起生病了，对不对？所以你讲话的时候要告诉自己，我要能不能把话抛出去给别人听得到？所以要不要预备？要预备。你因为你的形象是别人要看，你不能说你们只能看我外表，那外表是你给的啊。你可以不给人漂亮，因为那不是你，你可以给人的是气质。所以你要对你自己的气质怎样负责任，你给人的感觉你要负责任，这样懂吧？这是从哪里来？这是社会条件，你去学。所以为什么模特儿要学走路，对不对？你说哦，我天生长得漂亮，我身材就是好，我就是模特儿，没有人理你，知道吧？哦，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展现出来，哦，所以这要预备。所以你们要预备什么？你们单身的时候，你要预备你的社会条件。别人看到你，为什么会看得到你？哦，我不是说你要打扮的花枝招展，然后画得别人一看到你就终身难忘，不是这样哦。是那个感觉，别人就跟你在一起，好，然后你的个性，周姐刚才有讲，个性强调的是什么？考试，刚周姐讲，个性强调的是什么？管理的能力，你不能说我就是这样，那你就这样，你就单身一辈子吧，因为你就是这样啊，对不对？你就这样，那你就单身一辈子，因为没有人想要你这种人啊，哦，讲白的是不是这样？所以个性，上帝给你的个性，你说上帝怎么让我这么急？对，上帝可以让你很急的个性，但你怎么管理？你怎么管理？你说上帝，你给我力气很大，所以我碰到人就给他一个拳头，可以这样吗？当然不行嘛，你可以管理啊，这样懂吧？你要管理自己，我个性慢，我细，我做得很，别人觉得很好，可是别人有没有时间等你？哦，所以个性要不要自己管理？要，除了遗传条件以外，其实到我们这个年纪，我们都要自己负责任。哦，比如说你说，哎呀，我不会，好，你不会我就要问了，你有没有时间会？如果你有时间会，那么一年以后你还说你不会，那要谁负责？但要自己负责啊，因为你有机会会，你有时间会，可是你一年后还是说什么？不会。哦，所以这个就是我讲要每个人要自己管理，知道吧？品格呢？品格周姐有讲哦，品格是什么？长时间才可以怎样养成的哦？那是美德哦。你的美德哦，不是说别人来说你有，你要真的活出来，人家就会知道你有，对不对？好，那这些以外，还有最底层最重要的是什么？价值观从哪里来？价值观从你内心里面的认定来的，你心里面的认定来的。你心里面为什么会这样认定？因为你信给你这个价值的神，懂吧？你信上帝给你有多大价值，你就有多大价值。你信哦，你信上帝给你多大价值，什么样的价值，你才有多大价值。所以最底层的价值观是你跟上帝的关系来，从你对真理的认知来。那这个要不要自己负责？要不要预备？要，这样了解吧。所以你们要预备的东西在这里，你要预备的东西在这里，不能改的不要一直想办法要改，知道吧？哦，明明我就长得不像刘德华，可是我要学那样子，那就很恶心，知道吧？了解吗？那不用去改他，你不用像他，你就做你。但你可以有很好的品德，你也可以有很好的灵性，你对上帝可以有非常好的依靠的心。所以记不记得我讲路德记的时候，是不是跟你们讲，我说路德长什么样？我问过这个问题，对不对？其实在问你们，路德的心长什么样，懂吧？你觉得路德的心长什么样 啊，美在哪里？那个最底层的价值观是什么？它最美的，知道吧？那你跟这样的人，假设你的配偶是这样的人，你也是这样的人，你们的关系会怎样？那就是基础，你的根基立在什么？磐石上，你们就会好得不得了，知道吧？因为你们不怕风吹雨打，因为你们的根基是什么？最稳固的。这样了解吗？要不要预备？要。所以我刚才有讲哦，现在开始哦，你有机会学你就要学，有机会用心你就要用心，因为这是你为你自己在做预备，好不好？好，还有没有问题？我跟周姐我们带了这啊相当长时间的这些夫妻关系齁，那我也跟弟兄姐妹讲，从刚才那个引申到这里，我跟弟兄姐妹说，我们带了很多对的弟兄姐妹，我们啊哪一对弟兄姐妹将来会怎样，其实我们心知肚明，我们从交友我们就开始。为什么？很简单，我刚才讲的这些话你听懂了，他们用不用心，他们的根基在哪里，其实我们都可以知道。然后他们如果要在一起，我们就知道说以后会面对什么事，然后会怎样。那我们也不是说就跟他说哎呀你们不要在一起好了，我们也不会这样说，因为上帝总是把人配合在一起。那我们只知道说，我们会知道说哦，这就是他们要学习的功课，所以我们就陪吧，就陪，就花时间慢慢陪。但是我们看了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真的很用心。所以刚才周姐讲欧牧师，你知道欧牧师跟苏华认识的时候，他已经站在那个讲台那里为证婚，不晓得证婚多少对，然后他做过辅导也不晓得做过多少对，知道吧？但是我跟他说，你要跟苏华交往就用我们这一套。欧牧师说完全可以，他是我见过的非常认真的学生，知道吧？非常认真，非常认真，什么都照我的规定做。所以我们有英文版的，就是从他来。但是这样子以后他们的婚姻关系里面，我在跟他们谈有些需要帮助他们的时候，我们就很轻省。不是说夫妻不会有问题，而是说他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很容易指出来，他们该走的步伐，他们愿意投入的，我们都可以知道。还有一个很要紧的啊，我们最怕就是，我们最怕就是不用心。然后我们讲过的东西，周姐一开始有讲一个要紧的话，我们的婚姻是从上帝定的，对不对？你要照上帝的话走你就蒙福，不照呢，不照就会出状况，出状况好不好解决？不好解决。那不好解决你又要这样做，那通常我们是无能为力，只能让你们真的头破血流，然后呢再来敷药，对不对？然后呢敷好了以后看你们愿不愿意听上帝的话，如果不愿意那就等下次再来疗伤。那我们只能一次一次疗伤，聊到有一天他们真的啊听话了，就天下就太平了。真的是这样。这就是我们在这些年来的经历，所以才会跟弟兄姐妹，你听我们讲起来很严格。你会以为这样要花很多时间吗？不会。你认识之约只要三个月就走完了。很多人走了走，很多我们一开始做这一个的时候跟你们讲一点，我们碰到有一对订婚三年了还不结婚，订婚三年了，那是很多年前以前的事，订婚三年还不结婚，为什么？两个人各方面都很好，工作也很好，人品也好，什么都很好，可是呢就是不结婚，为什么？放心不下。为什么放心不下？因为两个人都彬彬有礼，所以呢我好像认识你也怎样，好像不认识，知道吧？为什么？ 太有礼貌啦。你想想看，你们两个人都很有礼貌，你可以认识这个人吗？可以吗？不可以啊，对不对？你来了，他帮你拉桌子，拉椅子给你坐下，不是拉桌子给你坐下，就天下大乱，对不对？然后什么都对你很好，你也对他很好，他也对你很好，可以两个人都客客气气，客客气气，然后就觉得两个人从外表看就是啊，天生的一对，又门当户对，什么都很好，然后就订婚了。订婚以后敢不敢结婚？不敢。为什么？因为我们跟他们熟了以后，这姐妹就讲，就觉得这个人到底我认不认识，他不敢说，知道吧？为什么不敢说？因为说实在是不认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讲认识之约？你有感情你大概就不太容易认识了。那么你真的认识以后，你就很矛盾，很冲突了。所以我们这一套是我们自己发明出来的，先认识再交往。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这样，你认识三个月发现这个人不合，你就跟他说愿上帝祝福你。那就分开嘛。因为不合适就不要在一起。不合适就不要在一起。好，所以刚才这个提到说，这个文雅提到怎么单身的弟兄姐妹你怎么预备。既然你要找合适的对象，那么你就要整理你自己，知道吧？整理你自己，你是什么样的人，越底层的越什么重要，知道吧？不要把受自己过去的那些错误的影响。我今年初在东北碰到一个姐妹，这姐妹服侍主已经超过十年了，然后去年的时候还没有对象，然后再跟我谈，就问我们说她是不是有单身的恩赐。那其实我没教她这个，我说不要讲那么快。你到底什么样的人合适你，你要把你自己整理好，然后你碰到合适的人，你才知道说哦，这个人跟我是什么合适的。我看是前年吧，前年跟他谈着这些以后，去年他就碰到一个弟兄，碰到这个弟兄以后，然后两个人就一下子就好得不得了。然后今年我看碰到这个弟兄，那我一看，那弟兄跟他差多少岁？十岁吧。然后这姐妹大他十岁还十二岁。可是呢，你如果问我的话，我就觉得他们两个很合适。你如果问我，我会说他们两个很合适，不是外表很合适，是整个生命的给我的感受是合适的。那所以他就跟我说，李哥你记不记得前年跟我讲什么？我说我讲那么多话我哪记得。然后你的话鼓励了我，所以呢他就可以不会受那个年纪的什么那个影响，他就把自己放开那个年纪去活出一个他。所以就一个弟兄就看到他，那弟兄看到他才大四而已。就看到他就这样子在一起。当然前面的路还很长，因为家人一定反对。那反对就反对嘛，那没办法，这是正常现象，就依靠神。还有没有问题？所以你们要预备哦，一定要把让自己在基督里可以不再一样，知道吧？不再一样，你可以不再一样。那你要怎么不再一样？如果弟兄问弟兄，你觉得我这个人可以怎么样调整我自己？每一个人都可以试着去改变你给人的一个观感。那最要紧的不是外表，是你里面的对自我的肯定，从上帝而来的肯定，从上帝而来的认定，那这些才是真正生命中要紧的，好不好？好，还没有问题。 好，一般哈，一般啊，我刚才讲的，有些人列条件，列的条件是那个列的条件都是啊，都是那个啊不重要的条件，或者不太重要的条件，或者很不重要的条件啊。台大毕业，台大毕业算什么？啊，哎呦，他说他认为说台大毕业很重要，对不对？然后会唱歌，哎呦，我就看有个姐妹列啊。第一个他一定要台大毕业，为什么？他希望他小孩子将来聪明一点。我说台大毕业生的小孩就聪明吗？对不对？然后一定要身高多少以上，身高一定要那么高吗？所以我看了他的表以后，我说你列这个表干嘛？你又不是找一个工厂来做产品，对不对？所以不是不要条件，重要的迷思是什么？是他列的一些根本是什么不合适的。所以今天如果你认识你自己的话，你会列出一个什么合适的条件，知道吧？所以你在找的时候你知道。好，那我现在用亚伯拉罕的老仆人的例子好了。老仆人为什么要找老仆人？知道这个圣经故事，去找，因为老仆人看着以撒怎样长大，所以他知道以撒的特质，这是最根本的，他认识以撒。所以他的祷告里面有没有为以撒找到合适的对象？有。以撒这个人个性温和，不跟人家吵，对不对？可是为人正直又善良，所以他要帮他找一个什么？第一个善良的女孩子。所以他就跟上帝祷告，主啊，等一下你种女子出来打水，我对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打水给我喝，有没有？那这个人愿不愿意给？愿意。然后又主动的打水给我的什么骆驼喝。所以他有条件做祷告，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正确的祷告，因为你按着上帝的旨意去要求，你是什么样子，上帝配一个合适你的人，知道吧？所以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说什么？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最适合我的那一位。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些是跟你们讲，你们要找的是适合你的什么那一位。所以你们可以列条件，你可以跟上帝祷告。祷告是什么？祷告不要，不是求那些主啊，周姐讲不要求说爱主的，爱主，爱主很笼统，知道吧？你说啊，将来会宣教的你要不要？你说、啊、去徽州我就不要。那为什么去徽州你就不要？是不是啊、哦？所以不是这个，你不是做这种祷告，知道吧？是合适的，因为神说我要造，为他造一个最适合的来怎样帮助他。所以你们要找的是什么？跟上帝说，上帝这是我，是吗？是，你就给我一个最适合的，最合适的，最适配的。那但我们不一定可以找到完整最你认为最适配的，因为我们人看人还是会看走眼，对不对？尤其看自己总会看比较高嘛，或者有可能看比较低，但是上帝不会看错，但是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所以不要，我希望你们认识自己，单身的时候认识自己，然后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不是说要什么，就合适自己的是什么。然后你碰到一个弟兄或姐妹的时候，你会往那个合适点去思考，然后把那个次要的东西先摆旁边，这样可以吗？好，还有没有问题？啊，合适的意思就是说对你的生命有最大帮助的，哦，最大帮助的意思就是可以把你最大的难处拿掉的。如果要拿掉你最大的难处，就要怎样？给你最大的痛苦。为最大的难处通常埋的怎样？最深，对不对？那最深就要怎样？花最大的功夫才处理得掉，知道吧？ 怎样？有没有讲错？
他不是在教会结婚的，那他这样进入婚姻之后，觉得两个人个性不合适的话，该怎么办？
我们一定要回到一个最根本的，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什么？一切话，要相信这一句。就是你觉得你两个不合适，你觉得你两个真的在一起就是痛苦，那我其中只有一个药，只有一个药方，就上帝的什么话，两个人都回到上帝的话，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因为两个人都回到上帝的话，那上帝就可以改变了，上帝就可以给力量。所以 无论什么样的情况，如果已经结婚的，无论什么样的情况，只要两个都愿意回到上帝的话就好了。好，那这是一个最完全的方式。但是如果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愿意，那还有盼望。如果两个都不愿意，那就没有盼望了，就蛮难的，因为回到上帝的话是最根本的。因为婚姻有几个，一个是圣洁，一个是恩典，一个是信实，还有一个是什么？生命。那么人最要紧的是信实，这个人可不可信。所以你们姐妹要记得，你们要找弟兄要找一个可信的，因为要可信的才行，知道吧？可信不是他钱赚的够多，不是他的经济能力，不是，所以这个人可不可信，可不可信，就是这个人他的行为举止，他说出来的话可不可信。那都不可信，就代表这个人没有预备好结婚。你也不要有太多期望，因为那期望是空的，没有信，没有可信的，他就没有根基，就没有根基，所以就不合适。那我们用这个认识之约的优点是什么？除了我们可以认识这一对，知道将来怎么帮助他们以外，还有一个很要紧的就是我为什么要考试？我考试的目的就是要让彼此去看出来对方真实的面目是长什么样。我不是说不好的，就是真实的本相是什么，本相是什么。那这种本相你看得到，你就可以决定你要不要跟这个人在一起。我们只是希望尽量去把那个这个人的本相谈出来而已，目的是在这里。那我通常不跟弟兄姐妹讲好或不好，合适或不合适，因为婚姻是每一个人自己要去走的道路，所以我只是让你知道说你是这样，那你要不要跟这个人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认知很重要，因为其实夫妻啊相处一定会有，你们在交往的时候其实就会有很多冲突了，然后在进入婚姻也会有很多冲突，但是你怎么想这件事情会很影响到你觉得这个冲突发生以后你的情绪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然后你会觉得这个婚姻能不能继续走下去。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夫妻的冲突或者交往的冲突，你会觉得老是在吵架，或者是觉得很难哈。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是我怎么看这些事情，或者我怎么看这个婚姻，怎么看这个对方，有这个你的看法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如果你的看法就觉得每一次有冲突你就觉得是对方老是故意踩我的地雷，对方总是怎么样的，你就很容易的就是刺对方，你也会反击，对，那就是互伤嘛。 可是如果你发现说，诶，他怎么老踩我的时候，我想到上帝为我所预备的是要让我更认识我自己，上帝所预备的是要让我能够在生命中也可以，你被刺的时候，你的那个情绪的起来或者下去，或者是你怎么面对，会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觉得很多婚姻其实是没有站在这个基础上的时候，那个冲突实在是很大。对。